弟兄姐妹平安。几个礼拜以前啊，我约了我的外甥哈、朴胜之 Joshua Poo， 他是青年团他是这个青少年团契的一个辅导，因为我想跟他谈一谈。那我就说你选一个地方，我们找个机会谈一谈哈。所以他就到了那 Pete's Coffee。我弟兄姐妹跟我比较熟，你就知道我是不喝咖啡的。那我也搞不清楚到底是什么是叫 espresso， 什么 cappuccino， 还有 mocha，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所以我在排队的时候我就开始有点紧张了，不晓得到底要选什么。不幸的那个队伍很短，一下就轮到我了，所以我只好看到什么就叫什么，然后他问我要加什么，我反正就全部都加。然后到结果我那杯咖啡喝了两口以后就带回家了，过了一天以后就倒掉了。好像现在不论是大事小事，我们生活上好像都有各样的选择。有时候我们好像不选都不行，我们好像是被迫让我们的生活变成比以前复杂了很多。有时候我想想，我情愿我的生活简单一点嘛，不需要有太多在选择上面的挣扎。可是呢，有时候人生就是这样子哦，有时候选择是我们无法逃避的，有时候我们一定要做一个选择。所以我想今天用这个选择这个前提啊，让我们继续来看我们上个月开始看这个先知以利亚的事迹。上个月的主题是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是真的，我们今天来看这个以利亚的这个另外一个哈，我们今天用新词两义这个题目来看。好，我们请弟兄姐妹打开圣经，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在列王记的上18章，我们今天从1节读到21节。列王记上18章1节到21节。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念，我念单数节，请弟兄姐妹念双数节。列王记上18章1节，过了许久，到3年，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去使亚哈得见你，我要降雨在地上。亚哈将他的家宰厄巴底招来，厄巴底甚是敬畏耶和华。亚哈对厄巴底说，我们走遍这地，到一切水泉旁和一切溪边，或者找得青草，可以救活骡马，免得绝了牲畜。厄巴底在路上恰与以利亚相聚，厄巴底认出他来，就匍匐在地说，你是我主以利亚不是？厄巴底说，仆人有什么罪，你竟要将我交在亚哈手里，使他杀我呢？现在你说要去告诉你的主人说，以利亚在这里。也许别杀耶和华众先知的时候，我将耶和华的100个先知藏了，每50人藏在一个洞里，拿饼和水供养他们，岂没有人将这个事告诉我主吗？ 以利亚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万军之耶和华起誓，我今日必使亚哈得见我。亚哈见了以利亚便说，使以色列遭灾的就是你吗？现在你当差遣人招聚以色列众人和侍奉巴利的那450个先知，并耶洗别所供养侍奉亚瑟拉的那400个先知，使他们都上加密山见我。好，我们一起来念21节。以利亚前来对众民说，你们心慈两意要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利是神，就当顺从巴利。众民一言不答。好，我们一起来仰望主。主，我们谢谢你，你把话语赐给我们。主啊，你的话就是我们生命的粮。主啊，巴不得今天，主啊，你向我们说话。主啊，让我们的心灵得到了饱足。主啊，让我们的心里火热。主啊，让我们的生命与行为，主啊，都与我们所得的恩相称。我们把以下这个小时恭敬仰望在你的手里，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想跟上次一样我们一个读历史书的方法，就是从这个历史的故事的人物着手。从这个这些经文出现的顺序呢，我们看到了有这些人呢，我们看到有以利亚，有亚哈和耶洗别，有厄巴底，有侍奉巴利的先知450个人，还有侍奉亚瑟拉那先知400个人，还有最后呢是以色列的众民。我们在继续看这个之前跟大家讲一个小故事我们家每一次有一段休闲的时间呢，我们家最快乐的时光就是全家四口人挤在一张沙发上看电视。那小孩子小的时候呢，我们就一起看电视，然后我们就教小孩子说，白雪公主是好人，皇后是坏人，然后呢 Little Mermaid 是好人，那个大章鱼是坏人。现在呢，孩子都长大了，是常常是他们选电影，不是我们选电影然后呢，我们就渐渐的看了一些他们喜欢看的电影像这个科幻片还有神秘的片大家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些电影这些电影的故事是错综复杂人物又是很多而且很乱玉珍和我常常看不懂这些人到底在干什么到底在演什么所以我们现在常常反过来了有时候新人物出现的时候，我们就问说，这个人是谁呀？他是好人还是坏人我们孩子刚开始的时候都很 nice 都很好，就把那个 DVD 停下来就跟我们讲，哎呀，他是谁呀？他跟他是什么关系呀？他怎么讲？后来我们再问的时候呢，孩子们嘘，自己看，我跟你讲就不好看了。所以呢，我现在也忍不住问大家这段经文里面的这些人是好人还是坏人，大家已经读过了我猜你也知道好，我们先来看以利亚。以利亚是好人还是坏人？好人哦，这个我也知道以利亚是神重用的先知他祷告使3年半不下雨他是很好的，我们上一个好人我们上次就讲得很清楚然后我们也看到中间有亚哈和耶洗别，好人还是坏人？坏人哦，跟我的答案一样亚哈是北国最坏的一个王耶洗别是亚哈的皇后，她是外邦人来的他们带给这个以色列无比大的灾害我们知道是坏人下一个是俄巴底，好人还是坏人？好人，好人啊，好人！我也觉得他是好人因为他是亚哈的家宰，他自幼敬畏耶和华， 他还藏了耶和华的100个先知，不管怎么看都是好人，哦，我觉得好人。侍奉巴利的450个先知，还有那亚撒勒的那400个先知啊，坏人，对不对？哦，我觉得是坏人。你们如果有意见的话，可以跟我来讨论一下哈。最后一个是以色列的众先知，是一般的老百姓是好人还是坏人？啊？不知道哈，不晓得是好人和坏人啊。哦，我们没有关系，我们来一起来看一看啊。好，我们先来看厄巴底啊。厄巴底这个人，好人是没错啊，我也觉得他好人。为什么呢？哈，因为12节他讲说，仆人却是自幼敬畏耶和华的。哇，这个人从小就敬畏耶和华。我不晓得他有没有参加过儿童主日学或者是阿瓦纳啊，不过他是从小就敬畏耶和华，这个是非常好哈。他爸爸妈妈给他一个属灵的环境，他也很认真的学。然后我们再看一看3节怎么讲呢？3节的下半节讲说，厄巴底甚是敬畏耶和华。他不但是从小敬畏耶和华呢，他长大了以后，他一辈子持守他敬畏耶和华的心，他到长大了对信仰更认真。好，如果是我是他爸爸妈妈，我一定很安慰哈，这个孩子啊，这个到老都不偏离啊，这个是很好的哈。他是好人的另外一个原因呢，因为他在他很困难的环境中敬畏耶和华。13节讲说，他把耶和华的100个先知藏了。他不但是敬畏耶和华，甚至他在很困难的地方，他还有行动，他尽自己的力量保护耶和华的先知。他应该是好人。可是我们再往下看的时候呢，弟兄姐妹，你不晓得会不会跟我一样哈，我的心里就有一点问号哈。因为亚哈他是这个王的家宰，好，他是亚哈王的家宰。家宰就好我们今天的这个 chief of staff 哈，就是美国总统的这个内阁的主席哈，他要管理这个王室家里边的一切大小事情，他要讲，所以他的官位很高，我猜他的生活环境也都相当的不错。那他碰到了一个危机啊，他的生命碰到了一个危机，他要找这个以利亚，不小心以利亚真的被他找到了。他那个时候他怎么办？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9节，他说，仆人有什么罪，你竟要将我交在亚哈手里，使他杀我呢？他一看到了以利亚，他想到的第一个印象就是说，糟了，我可能生命有危险。他再往下想下去呢，13节说，岂没有人将这些事告诉我主吗？他想说，我藏了那个100个先知啊，这个纸包不住火啊，一定这个消息会传出去的。他以前还有一些担心，但是不是这么担心。但是他看到了以利亚之后，他就想了，糟了，我这个事情可能就爆发了。然后最后呢，他说，他从这个第9节的使他杀我。那个时候还不太晓得说我生命可能有险，他越想到后面14节说他必杀我，我今天完了，我今天的生命一定没有了。你看我们想想这个有没有点奇怪，他原来出来四下找的人就是以利亚，今天以利亚被他找到了，他应该很高兴，我今天已经找到了他。但是他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心里有一个选择了，他马上做个决定，他怎么办呢？他要跟亚哈王讲吗？他还是最好是装成不知道？这种心里面产生了犹豫哈 ，What if？ 怎么办？万一以利亚不见了怎么办？万一亚哈王把我这个藏100个先知的事情被抖出来了怎么办？万一我的工作丢了怎么办？万一我的生命没有了怎么办？你会不会同情亚哈？厄巴底？ 啊，我是很同情厄巴迪啊，因为我可能也会这样子想啊。但是我们看一看呢，以利亚这个先知的个性哈、啊、是非常的火爆哈、啊，他好像一点都不同情厄巴迪哈、啊，因为他在这边讲十五节讲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万军之和万军之耶和华起誓，我今日必使亚哈得见我。这句话我们如果往前面看的话，我们记得我们上个月看十七章哈、啊，这个以利亚对亚哈王讲的话也是同样的话，我指所侍奉永生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哇，这个以利亚太不客气了啊，在这边这样子来责怪这个厄巴底啊，那厄巴底只好照着头皮去做了啊，硬着头皮去做了。所以十六节讲说他去迎着亚哈，告诉他以利亚在哪里。那天亚哈也见了以利亚啊，然后厄巴底到底被杀了没有？圣经上没有讲哈、啊，不过我猜他应该是没有被杀哈、啊。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选择的角度来看，圣经上为什么要这么长的记载他的故事呢？是一个正面的例子还是一个负面的例子？大家想想，我想可能是给我们的一个提醒，给我们一个负面的提醒，这个是我们可以放在我们的脑里面来想，脑筋来想想啊。啊，今天我们最重要的这个重点呢是讲众民哈，以色列众民。为什么以利亚会要亚哈召聚以色列众人上加密山呢？我想这个以后的一段故事的发展，我们以后继续会往下看下去。我想这个最主要的听众，最主要的观众，就是以色列的众民，就是这些老百姓。在这个二十一节特别讲哈，你们心慈两义要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利是神，就当顺从巴利。这句话我们可以分成几方面来看。第一点呢，我们看到他说耶和华是神还是巴利是神，只有两种的可能性，你不是顺从耶和华，你就是顺从巴利，没有什么中间路线可以走的。我猜啊，这些民众对耶和华应该是不陌生了、啊、他们都是以色列人，他们从小如果没有上过阿瓦纳的话，至少从他爸爸妈妈的这个口里边也听到哈，耶和华怎么样把他们祖先从埃及带到了迦南，他们也应该知道神怎么样对大卫的应许，他们也听过所罗门王朝的荣耀。可是呢，现在时代不一样了，现在国王亚哈和皇后拜的是巴利，这个是潮流。如果你今天要在这个潮流下生存的话，你可能要有些妥协。所以这些老百姓，我猜他们就想说，我为什么不可以在外面随着大家拜巴利，但是我的心里面是向着耶和华呢？但是这个先知以利亚说不是这样子，你没有什么中间的路线可以走，你不是顺从耶和华，你就是顺从巴利。今天啊，在我们的社会也是这个样子啊，尤其是我们的社会现在讲的是什么？现在讲的是讲的要互相包容啊，要尊重你的意见，虽然你的意见跟我的意见不一样啊，我们都要彼此的尊重啊。然后你信什么信你的，我信什么信我的。我如果不确定的话呢，我最好是什么都信。但是先知说没有，你不是信这个，你就是信那个，没有什么中间的路线可以走。我们想想啊，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也可以想想啊，我们今天的生活中间可能也充满了偶像。我在想，今天不同的是，我们所心中所崇拜的偶像可能是一个无形的偶像， 这个无形的偶像呢，大家，我猜你我，我们都知道，金钱，我们要金钱，我们要神的福气，我们要神的恩典，我们要事业的成功，或者说我们希望我们的子女非常的杰出，来增加我们家族的荣耀，这个可能都成为我们的偶像。这个有时候你觉得这个有点不属灵哈。我如果说不求金钱，不这么求福气，甚至我连成功的事业我都不是这么的看重啊。然后呢，我可以从这些东西可以出来，但是呢，我还是要一个安全感。那我们从这个安全感的寻找的当中呢，我们也可能我们的焦点从神移开了。所以我们在这边可以把这个偶像下一个定义啊。我在这边跟弟兄姐妹分享，我觉得偶像是什么。我觉得偶像就是凡是教我们受捆绑的人或者是事，这个偶像使我们使我们不能让基督在我们的身上掌权，这些都是偶像。所以从小的事情来看呢，我们的 email 可能是成为我们的偶像啊。过了五分钟我就要去 check 一下 email， 或者是现在孩子的 Facebook 啊，一天不晓得花了几个钟头在 Facebook 上面，或者是电动玩具。那不是小的小孩啊，我们大人也可能是这样子。先知上面讲说，你顺从耶和华或顺从巴利啊，没有中间路线。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这边巴不得我们要想想，我们心中有没有什么偶像，我们的偶像到底是什么。从这句话第二点呢，我们也来看，其实如果你一定要坚持这个中间路线的话呢，这个中间路线实际上是，我只能说是荒唐的，荒唐的，就是不合理的中间路线。这个心词两意的这个意思哈，这个心词的词啊，原来的意思是跳舞的意思哈，就跳着走路，或者是一只脚踮着走路哈，或者是跛着脚走路的意思。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好像是一个人在一条路上走，他一只脚踩这边，一只脚踩那边，一下走这边，一下走那边哈。这个就让我想到我们家在几个月之前，我们老二高中毕业了，我们为了庆祝他的高中毕业，也庆祝我们的空巢期的开始哈，所以我们全家到了迪士尼世界去玩了几天啊。那以前孩子小的时候是我们带孩子啊，现在孩子大了是孩子带我们啊。那小孩走得很快啊，跟我们的这个兴趣又不太一样，所以我那几天就是这个追他们追得很辛苦啊，常常要眼睛看到他们到哪里，免得我就被他们搞丢了啊。然后我记得有一天哈，我手上拿一杯饮料，在那个 Epcot 哈，那个什么世界乐园还是什么，在那边走，看他们远远的在走，我就很认真的在追他们，就旁边正好有一个秀在开始了哈，还蛮好看的，我就眼睛就往外面往旁边看了一下，但是我因为要很快的追着他们，所以我一直还往前走。没走多久哈，我也忘记了，我很专心的在看那边的时候，就前面就撞到一个人哈，就我的半杯的饮料打翻了，我的衣服弄脏了，赶快向人家道歉。道歉完了以后，一看小孩子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我要开始要找孩子了。这个就是心词两意，在信仰的道路上面也是如此。这个心怀两意呢，在先知跟我们讲，这个其实是一个，我们仔细想想，是一个很荒唐的事情啊，不可能在前面赶路，然后眼睛又看旁边。心词两意，我们再想想啊，今天我们都有很安定的生活，我们的物质的享受也相当的丰富，然后我们也有许多追求的对象，我们把这个名利啊、地位啊、财富啊、尊荣啊，这些 都认为我们当然要追求的，好像我们的安全感，我们的在社会上的责任，就是要得到这些大家所羡慕的。但是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自己曾经警告过自己啊？我们为了这些地位、财富和尊荣，甚至孩子的这个听话和成绩，当成了取代了我们那个神在我们心中的地位。有时候我们更要更深一层的来检讨自己啊。有时候我觉得我们认为在教会中我愿意做一个好榜样啊，我要追求这个圣灵的能力，我要追求更大的恩赐，我要有更多对圣经上的了解，这样好像是没有错。但是呢，在这边讲说心持两意，我在想，如果说这些认真的追求，这些追求恩赐，这个在这个圣经知识上的这个增长，如果它取代了我们神在我们心中的地位的话呢，这个同样的，这些好事情也可能成为我们生命中的捆绑。我在这边不是说追求能力、恩赐或者知识是不好的，但是我们如果说是把这些东西取代了神的话，取代了我们对神的委身的话，我们的焦点就从基督的身上转开了。那这个时候呢，这些东西很可能已经悄悄的已经变成了那个我们心中的偶像。所以我们再回头看一看，好，以利亚在这边所讲的，他这句话所讲的，他不是针对那个那几个巴利的先知所讲的，也不是为了那些已经远离神、已经拜假神的那些人讲的。以利亚在这边讲一个这么重的话，是对那些自己是认为认识耶和华的人，自己是认为知道怎么样在社会、在环境中生存的人。因为他们认为在那个一个大环境之下，只有敬拜耶和华还是不够安全的。在这个想法之下呢，这个厄巴底可能也有心灵也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我们为什么不把我们的尺度放宽一点，让我们的生活生命多一个保险呢？但是圣经上在这边跟我们讲哦，不是的，因为神是独一的，只有那个神，我们信仰的对象也是独一的，我们信心的道路也只有一个，我们要过信心的生活的形态也是只有一个。我就举了几个圣经例子、圣经的经节跟大家分享。我们神是独一的，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神是我们独一的主，我们信心的对象是独一的，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们的对象是独一的，我们的信心的道路是独一的，耶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耶稣，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所以信心的道路是唯一的，信心的生活形态也是独一的。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要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们的生活的形态也是独一的。今年我们的主题是十字架，刚才立明也带我们祷告啊，我觉得很感谢主，他这个祷告我想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信息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什么是十字架？十字架就是那个完全的顺服、完全的舍己。我们跟随基督的人不可以有自夸，不可以有自满，不 不能自足，不能自大，不能自助，不能自力救济，因为一切的美善都是来自神。神借着这个十字架把这些美善白白的赐给我们。但是很可惜的，不管是顺服或者是舍己，这些都不是人的本性。我们要把主权交给神啊，是相当的不容易的。不论是初期的教会和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的自我追求，要我们把自夸、自满、自足、自助、自大、自力救济都一一的放下去，实在是很不容易啊。所以我就想说，这就是保罗说的啊，如果我们不讲这个的话，我们就不知道十字架讨厌的地方是什么了。我不想你有没有什么讨厌过十字架，你想想看，你真的想到十字架把我们带到了这个完全的顺服、完全舍己的标准上面，会不会令人讨厌？巴不得我们愿意，我们愿意这样子啊，我们愿意知道没有两条路可以走，那两条路是不合理的。我们再往下看啊，以利亚说要到几时呢？要到几时呢？以利亚已经不耐烦了，他已经不愿意再等了。在这边新约圣经告诉我们啊，这个时候已经是三年半了哈。以利亚祷告之后已经三年半不下雨了，但是为什么没有人把那个三年半不下雨与神借着以利亚的话连在一起，没有把三年半不下雨跟这个神的审判连在一起？要到几时呢？有多少的时间已经浪费在心慈两意的上面了？今天我想同样的，神也对我们这样子说话。神虽然是蛮有慈爱这个恩典，他不轻易发怒，但是呢，以利亚都已经等得不耐烦了。今天有时候看看我们在教会看到的，也好像有这种事情啊。有些人受洗了以后就不见了，这些逐日崇拜也看不到他，团契也看不到他，打打电话偶尔来一下啊，不见了。但是呢，我们也想想，有很多我们的基督徒，我们自己来检讨一下呢，我们自己的生命有成长了多少？有时候总是觉得我们太忙了，好像在这个属灵上的追求我们没有办法负担付出这么多。然后也有些人呢，在教会非常的享福这个享受哈，觉得弟兄姐妹的服侍这个program 很好啊，讲台逐日学都可以得到一点东西，但是好像觉得在这个侍奉上面呢，觉得好像我一个要不然就是没有时间，或者是呢我有时间但是我没有负担，或者是我有点时间没有负担呢，但是我好像还没有那个恩赐啊。我们好像可以有很多的原因，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啊。我们有时候说我们回去想一想，回去想想要不要受洗，回去想想要不要参加这个团契，回去想想要不要参加这个聚会，回去想想可不可以参与这个侍奉，总有一天我有答案。但是以利亚说心慈两意要到几时呢？有时候我们不太想我们到底有多少个明天，就像这个阿巴底一样啊，他想说应该有明天，我是家宰啊，我的地位生活都很好，但是有一天不小心啊，他最担心的事情出现了，他再也不能拖延了，他马上就要做一个决定，他选择了听先知的话。 他在难处有了行动，但是我们也看到他做了这个选择之后，他所担心的事好像又没有发生。心思两意要到几时呢？巴不得今天神也跟我们说话，心思两意要到几时呢？好，我想我们再继续看下去啊。这个最后点，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第四点啊，在这边讲说顺从耶和华还是顺从巴利。我觉得这句话的基本的意思就是说，让我们的行为，让我们的选择和我们的行为可以相称。我想在这边大家听的先知所讲的话，应该唯一的一个反应就是说，哎呀，我当然是相信耶和华的，我就是以色列人啊，我从小就听过这些事情啊，我拜巴利只是一个暂时的一个妥协而已啊。但是这个先知说，若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利是神就当顺从巴利。这个你认识谁是神和顺从谁是两个是连在一起的。一个人不可能认识耶和华是神，在行为上面又不顺从耶和华。这个好像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啊，但是这个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这个道理呢，就被以利亚这么简单的就直接老当的就说出来了。顺从是从行为上面表现出来的。这个今天我们也要学着顺从。那我们在神面前的顺从是什么呢？我觉得我们今年的主题就可以提醒我们啊，在最简单的、最重要的，我们在今天的顺从，就是在顺从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为我们设的榜样，就是顺服，就是舍己，就是爱神，就是爱人，就是服侍众人。今天我们也可以说，我们心里承认啊，耶和华神是我们唯一的主，但是有时候我们不小心的啊，不知不觉的在社会上，在环境的当中建立我们自己的地盘，要巩固我们自己的王国。但是以利亚在这边要我们来审查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真的在行为上面顺从耶和华，还是我们在嘴上顺从，但是下意识我们的感情里边还是依恋着我们已经有的习惯，放不下我们那个根深蒂固的安全感。我想这个就是俄巴底这个故事给我们的一个反省。我们才查的雅各书就是这样子写啊。雅各书二章十八节说，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让我们的选择和我们的行为相称。不仅是以利亚跟我们讲的话，雅各也跟我们发出同样的挑战。讲到这边啊，我就想我们有一个总结和我们有些应用。我想今天在我们的当中，可能有少部分的人也在这个信仰的门口徘徊啊。所以我们常常看到一些福音朋友，或者是来教会蛮长一阵子啊，就觉得来教会好像是蛮好的啊。每次参加布道会也有一些感动，也听了一些福音的道理，但是对有些人觉得好像放心不下。我最好是走那个中间路线，我不否认神，我不否认耶和华，也不否认世界上对我的吸引，我呢要挑两边最好的。但是先知告诉我们啊，这个中间路线 是不合理的。耶稣也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就是爱那一个，不是亲这一个，就是重那一个。我们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非常清楚，一再对我们的提醒和教训。然后我们，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呢，也是我们从这边也可以看到，我们的顺从是从我们的行为上面表现出来的。这个顺从包括了舍己，包括了服侍，包括了爱神和爱人。我就想说，其实我们教会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参与同工，这一点我是觉得是非常感谢神的。可是另外一方面呢，我总是觉得每次在这个周报上面，大家不晓得有没有注意到啊，我们今天的这个周报上的第五项说，儿童事工感谢主，新年度已经有许多的弟兄姐妹参与事工，继续邀请同工服侍啊。大家如果还记得这个阿玛拉事工的同工的缺乏，我们已经登了将近一个半月，将近两个月啊。我也知道阿瓦拉的同工需要的量非常的大啊，也不太好找同工啊。那另外一方面，我一想到我们在团契找同工的时候，有时候也是很困难啊，找小组长是相当的困难。我不是在这边要增加好像大家的一个愧疚感，或者是这个不安的一个感觉啊。可是我觉得圣经上就是用这些话来提醒我们，不仅是提醒你，也同样的提醒我啊。今天这个我问了妹，她也跟我讲说，我们阿瓦纳其实还少同工哈，我们在卡比的复侍的同工上还少。但我就想一想说，为什么少同工哈？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同工要求是一定要基督徒，所以这个就限制了一些同工。可是我就想起来，我对一些在阿瓦纳或者是在这个 Youth 侍奉的一些同工，我就觉得非常的感谢他们哈，因为他们在同样的一个岗位上面侍奉了相当的久啊。因为我们一般的观念就是说，我的孩子是卡比，我就在卡比侍奉；我的孩子在 Youth， 我是在 Youth 侍奄；孩子长大了，我也毕业了。可是我看到了一些同工哈，他的孩子长大了，他还是在儿童主日学侍奉；他的孩子长大了，还是在幼儿侍奉。我就觉得这个就是爱神爱人的表示哈。今天我们的侍奉不是说好像是来还这个别人侍奉我们的债哈。今天我们的侍奉是基于我们爱神，我们对神在我们身上的改变的一个这么自自然然的一个回应。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要思想的。你们心持两意要到何时呢？这个是对我们很好的一个提醒。如果今天我们的信息大家听的觉得有些刺耳的话，我觉得要求神在我们的心里边做一些软化的工作，因为这个信息不仅是对你讲的，也是对我讲的。因为神在我们身上，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呼召，都有他的旨意，但是当一件事情来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想，我们就开始计算，我们就开始测量啊，我们就开始衡量，到底是这个还是那个。就像俄巴底一样，事情没有来了，他觉得他做得很好，我也觉得他做得很好，但是事情到了之后，你一定要做一个选择。你的选择是什么呢？啊，俄巴底他选择了，他听先知的，他听神的话。今天我们也可以选择啊，明天再说。 这个先知跟我们讲说，你心怀良意要到何时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主啊，求你来光照我们。主啊，你借着先知向我们讲的话，主啊，我们有时候实在是不太容易听得进去，主啊，但是你的话语却是这么清楚，主啊，你借先知这么火烈的个性讲的这么严肃的话，主啊，巴不得哦，主啊，我们也可以心存着这个谦卑的心，我们也是这样子的领受。哦，主啊，你让我们能够爱神爱人，主啊，你让我们的生活，你让我们的行为与我们所得的恩相似，是吧？我们有软弱的时候，主啊，你们把我们扶持起来，啊，主啊，愿意我们的生命的改变，以至于主啊，我们可以这么自自然然的爱神爱人，主啊，我们不心持两意的原因，是因为主啊，我们平时已经有你的同在，主啊，我们已经尝过主恩的滋味，主啊，你就让我们，主啊，让我们的行为啊，主啊，可以显现出来我们的信心。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